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用情大不同的要来回答一位叫做欢心的姐妹写来的信件哈，她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姐姐，主内平安，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每天都听，收获非常的大。我有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代啊，基督徒父母要怎样给孩子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科普一些科学的知识。比如我的孩子啊，现在10岁3年级，对于恐龙啊、创造论就有很多的疑惑。有姐妹家的小孩在幼儿园回家说，老师教的说人是猴子变的。现在孩子们在公立学校学习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很重视，学习也非常卷，基本上每天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在写作业，只能利用孩子洗漱的时间来听听圣经故事，或者有空的时候呢来给孩子一起讲讲真理，晚上一起祷告。除此之外，对于如何带孩子信主真的非常的无力和迷茫。我常常跟孩子说，等他重生得救了我就对他放心，可是怎么能够让他重生得救呢？第二个就是关于十一奉献的问题。十一奉献是律法吗？必须要给我委身的教会吗？我目前的教会呢是家庭教会，轮流在弟兄姐妹家里聚会，没有固定的聚会点。因为我们之前啊有一个大的堂点，现在呢分散了。总的堂点呢是有几个全职的牧者的，周末的主日聚会大多都是听他们在其他堂讲到的视频或者音频。教会开支的就是几个全职牧师的薪资，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钱嘛。牧师的薪资并未向公众公开，并且他们的工资确实比较高。牧者工资高一点我能接受，希望他们有舒适的物质生活。我们堂点的弟兄姐妹们的学历呢都比较高，大家呢奉献也就比较多，每个月我们的奉献都有很多的结余。我不想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给现在的教会，因为我看到别的教会有盖教堂的，有缺少资金的，还有一些我想要去奉献的，比如说一些公众号啊，或者是一些宣教室啊等等，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资助一些人。那请问我这样做是不是窃取了神的钱呢？还有一点就是对我现在教会的现状很不满意，牧者太保守，更像是家长制，不知道他们领着教会的薪水每天都忙些什么。反正身边很少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被他们帮助和关怀。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属灵生命啊，都是神亲自的带领成长，身边没有人去关怀和帮助我，一路跌跌撞撞走了很多的弯路。不过我非常的感谢神哈。之前呢，我对我们教会的福音这一块是很有意见的，我自己曾买过一些福音材料分发给陌生人，一有机会就向身边的人传福音。但是牧者并不支持我这样的做法，他们更倾向于向灵舍传福音，多去陪伴和关怀。当然这种方式我也支持。那我想问，传福音是不是应该多管齐下，多种方式？言归正传，我的问题大致就是，十一奉献可以自己做主吗？给目前的教会一部分，再给其他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可以吗？而且这个需要是我自己看到的，这是我们的骄傲，不顺服权柄吗？我们唯一的权柄是神，并不是教会，对吗？其实我已经这么做一段时间了，也没有告诉我的教会，心里也并没有不平安，所以我想得到你们的建议。
虽然这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问了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一个是自己家庭层面的子女的信仰教育，另外一个是关于教会生活的。关于教会生活的好多的问题呢，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很多的节目当中都有分享过。但是我觉得姐妹，你的问题不是十一奉献的问题，而是你现在对教会的牧者、对教会的领袖阶层他们的一些意向和指引的方法其实是不大赞同的。所以你的根本的问题不是十一奉献的问题，而是你在教会生活当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能够顺服在牧者的带领之下，也没有品尝过在教会生活当中当有的那一个信任和肢体生活当中的那种爱和互动等等。我们先一点点的来看吧。我非常的鼓励你重新的去思考，到底教会作为神的家，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如果看到教会当中有一些不同的理念，或者是一些你不同意的一些状况存在的时候，我们应当采取的一些态度是什么。我们其实常常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分享，一方面呢，我们真的有没有爱我们的牧者， 有没有在牧者的生命当中成为那一个也祝福他的一个神家里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教会他们是在真理上面出现状况呢，还是说在教会牧养缺失了，以至于弟兄姐妹们感觉到被冷落，没有完全的得到牧养等等，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够造成我们对教会长期有意见，反而呢就忽略了这个教会作为家，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去爱他，去扶持他，让他成长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好多的方面我都鼓励这位姐妹要重新去思考，你在这个教会的位置是什么，你有参与什么样的服事，你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如何，如果对牧者有意见，那你有没有跟他们有良好的沟通。至于牧者他们的薪资很高，你是如何得知的，既然牧者的薪资是不透明的，那你有没有建议教会在经济上面应当是向众弟兄姐妹透明的等等，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没有做，所以你内心深处是对教会是没有信任的，
猜测，各种猜测，
各种猜测。一旦没有信任，你的整个心就不在这个教会了。你的心不在这个教会，那当然你就不愿意把你的财宝放在那里。
嗯，
所以十一奉献只是潜在的一个表现。那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很显然你在你自己的信仰生活和你的教会生活里面，你的主权很大。我们感觉到姐妹，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要求也好，对教会的要求也好，或者是对他人的要求也好，可能大过了你自己认为的这个范围。因此呢，你会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在还不知道真理的情况底下你去做了，并且你说你做了以后你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平安、
嗯、
啊。所以既然是这样，我相信你写信给我们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心里会有不平安的，要不然你为什么会写信给我们、
嗯、
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能不能这么去做。首先我们早就说过了，十一奉献不是律法，它是甘心乐意的。而且十一奉献不是新约的一个概念，新约的概念是百分之百的奉献，是全然的奉献，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甘心乐意的对神的回馈。而且钱是神的，你只是他的管家。你是否完完全全的根据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感动以及教会的需要来做出你在金钱上面的一个管理，这是你重新要去思考的。那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的信仰教育呢，你的问题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可能你对神创论、进化论的区别，或者是科学信仰这一方面的研究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整个电台呢，其实有好多这些方面的节目，我们鼓励你可以去收听，去认识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二选一哈，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是主权，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而科学呢只是在发现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的规律并且加以运用。所以科学它不是一个创造的学科，是一个发现并且进行研究并且掌握规律之后我们可以运用的一个过程。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四到七节的经文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其实在看到欢心姐妹的信件的时候，我有一个疑惑，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而关于十一奉献也好，教养儿女也好，神的话太多了，在圣经里面如何教养孩子，对吧，如何在十一奉献上面全然的摆上，如何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类似于这样的话，如果你常在基督里面的话，这些话会时常提醒你。当我们在家中聊到了进化论和创造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进化论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在我们眼中就是神创造了一切。我常常跟我女儿讲，我说哎呀，妈妈那个时候学科学学生物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是猴子变的，我就信了，我现在觉得我太傻了。其实你看，你跟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孩子会 非常明确知道这个世界只有创造论，没有进化论，因为是神创造了一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向孩子展现了你的信仰的确认性。当我们觉得说，哎呀，孩子呀，妈妈在这个事情上，妈妈还得问一下馒头的对话，然后看看来怎么教你的时候，孩子在你的身上没有看到确定性，他的信仰就没有在磐石上建立，而是在一个摇摆不定和可选择的灰色地带当中游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了很多，尤其是这一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给馒头的对话写信的时候，都在吐槽抱怨，甚至是指责自己的教会，不管是教会的法则还是教会的牧者哈。当然因为牧星自己没有经历过很多教会的一些破碎啊，或者很多教会的一些问题，那我所经历的神给我预备的教会我都非常非常的满意，非常非常的欣赏，是因为神知道需要给我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环境来培养我。但是在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这些来信的时候，我也意识到教会当中很多的一些矛盾问题纷争的存在是必然，那我们就需要寻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或者是重新去认知教会当中的矛盾纷争或者是问题。昭儿姐其实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常常教导的，不要总是在指责教会，而是要问自己，我能在这个教会当中带来什么，我能在这个教会当中做些什么。所以昭儿姐面对现在尤其是特殊环境下教会的艰难，教会的生存的艰难，到教会牧养的艰难，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只能够为自己个人的生命负责的，就好比欢心姐妹她在信念当中说，她连她自己的孩子她都不知道怎么带他去信主，这是所有的人都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最爱的人你都发现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哪怕他是一个小小孩，你都没有办法逼迫把信仰塞到他的脑子里面。我们唯一能管理的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我真的信吗？我信的是谁我知道吗？我的信仰在指引我的人生吗？这些所有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个人化的思考，然后所有的信仰要内化之后能够真正的实践出来，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仰。今天我们这位欢心姐妹的信件呢，其实它代表了很多信徒的一个生命状况，就是一方面我们在教会当中感觉不到特别多的牧养，所以呢我们就东吃一点西吃一点，但是我们的信仰呢却不整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连孩子的问题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回答。那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础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做跟随耶稣的门徒，每一天要常常去学习，无论是学习圣经还是学习有关于我们信仰的这些真理，比如说科学与信仰等等。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们了解大科学家牛顿，他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比如说开普斯，比如说帕斯卡，这些孩子们可以顺口就说来的这些发现这些科学定律的人，发现家哈，牛顿定律、帕斯卡定律、法拉第定律等等，这些他们都是因为发现了神创造的规律。然后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带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就能够被我们所影响，说哦，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他们的信仰的事情上是严肃认真的，他们不是拜偶像的稀里糊涂的去拜拜，所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不，他们清楚的已经跟我们一样的去问过这些问题，人从哪里来的，人要到哪里去，世界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有恐龙，恐龙最后的结局是怎样，这些我们要自己发掘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我们再带给我们的儿女。
是，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每一个人要做基督的门徒，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同时呢要让自己成为他人和教会的祝福，这才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
所以弟兄姐妹们，连于基督扎根生长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